第二十一章，错时莫成的主教，汉奸副区所牢狱。这时我第一次会见莫成的主教，这是我的一位知心朋友，谢弗雷兹公爵介绍我认识他。我将我的自传给他，希望他因此进一步了解我。他读了之后十分赞赏，写信对谢弗雷兹公爵说，我在他的自传里尝到了丰沛灵性膏油的馨香滋味，是其他书籍所没有的。我在三天时间内日以继夜的阅读，心灵中时时刻刻都感觉到天主一直与我同在。我记得很清楚，这是他信中的赞语，但过了一年之后，他却觉得我的书中有许多毛病和问题。后来我将自己所写的一切，包括我的传记、圣经的注释、出版的书籍和手抄的稿件，呈递给莫成的主教，请他仔细阅读一次。他果然花了四五个月仔仔细细的审阅，结果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和反对意见，我也详尽的一一回答他。他的质疑，我相信是因为他没有内心灵修的经历，他自己也承认从未读过奥秘灵修的圣书，所以觉得我的思想有问题，也不能彻底理解我的灵修境界，因此我无法完全消除他的疑团。他谈到自己曾亲眼看到或在书中读到某些人出类拔萃、与众不同、非常独特的德行，使他赞叹不已，因此他就断定天主赋予这些人特殊的灵修途径，他们才能修正伟大超凡的圣德。然而对于我这种简单淳朴、极其平凡、微不足道、默默无闻的纯粹信德灵修途径，使灵魂完全顺从天主的旨意，让他按照他神圣的计划随意雕塑他，带领他到任何境界，他却认为这都是因神经错乱所引起的天真幻想。他对我书中所用的灵修词汇几乎一无所知，却极力反对，而且完全不肯虚心接受。尽管如此，他不得不承认，在教会的历史中，我们确实见到天主有时运用极普通的平信徒，甚至目不识丁的妇女来教导启发，帮助其他的灵魂修正完美圆满的圣德。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天主这么做就是要使人们能够毫无疑问地把所有一切的荣耀完全归属于他自己。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天主偏偏选了世人眼中的愚者来嘲笑那些聪明人，选了世上的弱者来使强者蒙羞。由此看来，天主似乎嫉妒人们将应当属于他的光荣据为己有，因此特意令那些他所拣选的灵魂显出非常矛盾的品格德行，使他们因软弱无能、满身缺点和瑕疵而无法夺走他的荣耀，让他独享他自己功成的所有光荣。至于我本人，我相信自己的想象力确实像阴影一样，与天主神圣的真理混淆，因此把真理掩盖了，但却不会损坏真理。我全心全意祈求天主，宁可让他以最可怕的方式将我压得粉身碎骨，也不愿因他仁慈通过我所做的善事让我沾沾自喜，偷窃了一丝一毫他的荣耀。我只不过是一个极其可怜的虚骨，一无是处。天主是全能的，他乐意在这虚骨的人身上运用他的德能，彰显他的权威。我起初写的自传非常简短，特别详细记下我的过错与罪恶，很少谈到天主恩赐的圣宠。我的灵修神师已经命令我烧毁了那本自传。现在我奉师命所写的这一本，不允许我有所省略。无论是发生在我身上如何特殊的事情，都要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我谨遵师命，若书中有任何显得骄傲自豪之处，我并没有这种思想。我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一无可取之处，但我觉得宁可放下自尊， 毫无保留地服从神师，也不愿意因自我意识的谦卑而违抗师命，隐瞒了天主仁慈的恩宠。我们应当明白，将自己君王的秘密当众宣布出来是罪过，但是将上主我们的天主的恩典公诸于众，反而因顶受恩赐的人卑鄙恶劣，更彰显他无限的慈爱。如果我因才疏学浅力不从心而失败了，那么就让天主的圣火净化这一切吧。我可以想象自己可能犯了许多过错，但我毫无怨言，也不会因此难过。当我将自己完全牺牲奉献给天主时，那是毫无保留的，毫无例外的。我是奉师命这样写的，即使把放肆的言行都记下来，我认为这也是件义事。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尽管我犯了无数的过错，天主并不因此震怒，依旧是那么伟大，那么仁慈，那么宠爱我。当我一旦把事情写下之后，这些事就从我的脑海里消失，我再也想不起来了。当我认真反思一下时，总觉得自己的品格德行远远在所有受造的众生之下，是一个名副其实卑鄙的虚无。